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专家警告，中国人口今年进入负成长，加剧债务泡沫破裂。前四十年经济理论被抛弃，十五所中国大学接篇经济学教程。《华尔街日报》刊载北京拆解恒大消息，专家话揾出路唔容易。中共做心烂，民心烂尾，中心内斗，高管离职，收购美国猪肉公司引发父子冲突。文州国际太子爷离职后接受专访，埃隆马斯克出售约$50亿的特斯拉股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2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独立人口学家何亚福11月11日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评论，警告中国目前可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模式。他写道，根据政府数据计算，今年的出生人口将在950万至1050万之间，但是死亡人口估计亦超过1000万，这个可能导致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根据公开的资讯，何亚福有资深的人口学研究经验，他上年研究人口和生育的问题，曾经在各类报刊发布数百篇与人口相关的文章。何亚福说，近期各地政府已公布数据已经显示，今年出生人口急剧下降。比如据安徽商报9月份的估计，安徽省的出生人口今年将下降 17.8%。山东省德州市今年1至9月份的出生人数亦同比下降了 17.9%。而江苏省泰州市今年1到8月份的新生儿数量可能同比减少了 43.4%。近期已有多名专家警告中国的人口问题。杰富瑞的分析师在8月份亦写到，中国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可能降到至少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美国经济学家哈瑞丹特在其著作中亦预测，中国社会面临人口断崖的危机，人口负增长会是债务和房地产泡沫加剧破灭的根本原因。由于北京政府激进的人口政策，经济问题更会加剧。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是符合外界预期的。谢田说，确实和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是吻合的。中国的2020年人口普查数字后来推迟发表公布以后，我们看到上海新生儿新年那日的新生儿出生数量和往年相比大幅度减低，惊人的减低。其他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亦认为，中共报告出来的人口数字是有水分的，有问题的。中国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中国青年人由于处于共产专制的不满和一种在高压之下的无奈，选择了躺平主义。这个躺平主义本身亦包括不结婚不生仔，作为一种对中共的一种消极对抗。这种躺平主义加上年轻人面对很高的房价和物价，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干预的成长，他们的观念实际上亦有所转变，不是那么愿意养家生仔，所以中国人口现在看来确实是有点麻烦。近日中共教育部宣布全面重整大学经济类教材，包括宏观、微观经济学、金融学、开放型经济学等9套教程，将由人民大学等13所高校主导全面重写。这个代表着名为马斯克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经济教程被作废，将由中国式经济学教材取代。对于这个消息，谢田对希望之声说，现在仍然不是很清楚北京政府对马克思经济学是怎样看待，新的教材改革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迎合当今政权，释放中共需要的观点。 在去年中共教育部教材局高官说，目前经济学教材此前大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工作将是重新制定经济学教材。经济评论人士李耀对自由亚洲说，中共改写新教材可能是准备放弃此前四十年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引导学生接受中共政府干预下的经济模式。制定的经济学教材很可能是要俾人尽量转变原先的经济领域思维。他警告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无非是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自由竞争未必能繁荣，但是国家干预一定出现衰落曲线。谢田表示，中共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大阻力，这个导致业界无法看好这次改革的前景。谢田说，因为首先我们知道中国只要中共存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它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现在在习近平揸紧巩固中共权力的情况下，我对这个还是不太看好，就是说看不出有什么可能真正出现的独立的政策和学术出现在中国大学里面，对高校的控制和学校的课堂上还有很多的中共特务学生打小报告汇报教师情况，我看不出他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学术自由。华尔街日报11月11号刊载报道，指出有北京方面的知情者透露，中共政府正在准备慢慢拆解地产开发商恒大公司，减少其突然垮塌的风险，对此业界十分关注。报道指出，拆解恒大很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很多细节仍在制定，当局亦可能会留下恒大，但是公司的内部势必将遭到大部分的拆解。期间北京政府正在高度参与这一进程。在11月11号，恒大在债券30日宽限期到期前的最后一刻支付了共计超过 1.5 亿美金的美元债券利息，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地产公司深陷违约风险。佳兆业这个礼拜面临两批总计8840万美金的美元债券利息支付，而公司方面指出，由于国内外的法律和交叉违约问题，他可能没办法支付债券的票息。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说，违约和破产是两个概念，中国境内有很多公司违约但是并没有破产清算，公司还在度持续运营。在房地产市场领域，中共对市场的影响非常的深，在未来中共有可能会稍微放宽一些信贷，给房地产板块喘口气，但是放宽信贷会加大中国整体经济体的杠杆水平，这个又会加大金融风险，所以中共亦处在一个政策两难的地步。同时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亦导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问题。11月11号，穆迪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综合数据显示，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正在显著下降，可能会限制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流。蒋天明说，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土地出让金，当房地产开发商没有钱买地的时候，地方政府亦少了很重要的一块资金来源，并且地方政府的投资亦会下降，这样会进一步影响投资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心。现在中共政府亦在恒大等危机中寻找道路，亦只是走到今日这一步，再找出路实属不易。中共政府大力鼓吹做芯片计划，以摆脱国际科技领域为导，但是近期国内一系列知名做芯企业全面陷入混乱。根据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报道，此前芯片公司武汉云芯的做芯片工程演变成千亿大骗局无法收场，而曾经掌舵宏芯的前台积电研发大将蒋尚义获得中芯国际重金聘请成为副董事长。而这个礼拜 蒋尚义等两位前台积电高管都宣布从中芯国际辞职，引发外界对中芯公司发生内斗的猜想。根据中芯国际声明，在11月11号，三名中芯国际高管都宣布辞职。副董事长蒋尚义因为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辞任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执行董事梁猛松和前台积电高管、独立董事杨光磊亦将辞职。而台湾媒体报道指出，这情况涉及中芯国际的中系台系两派高管纷争。在今年的7月份，中芯公司内的中系最高技术人员、技术研发副总裁吴金光辞职，震惊业界。在今年9月份，同属中系的老董事周子学宣布个人身体原因辞任董事长职务。在内斗不断的情况下，中芯国际的人才不断流失。在这个礼拜，中芯公司内部再度发生官场地震，多名台系高管宣布辞职。同时，企业的生产仍然受到美国禁令限制，无法开展。荷兰 ASML 的中国区总裁沈波近日证实，到现在为止，用在先进芯片制程的极紫外光刻机仍无法出售给中国地区的客户。这个意味着中芯仍然在到遭遇多方面困境，难以帮助北京政府造芯。根据《华尔街日报》11月10号的报道，旗下有商会集团等知名猪肉食品公司的企业集团万州国际太子爷万鸿建近日公开接受采访，透露公司的父子冲突导火线实际上是源自于8年前收购美国猪肉加工商史密斯菲尔德的并购案。今年截止11月10号，万州国际的股价下跌了 18%，触及五年低点。这个是因为今年中旬52岁的万鸿建发布了《万鸿建我眼中的父亲和万隆》一文，指责万州国际的作用是将国内商会的钱财转出国外洗钱并逃税，导致了内部动荡，之后又因为中国猪肉市场供应过剩遭到打击。万鸿建在专访中说，他长期以来一直反对2013年对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他认为商会国际为此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他透露，在未能说服父亲放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之后，他在2013年离开了公司，两年后应父亲的要求回到公司。而在今年6月，万鸿建被免职，并且在这个之后没有再见过父亲。万鸿建说，在6月3号，他试图开始讨论首席执行官的角色，但是谈话并不顺利。期间他和父亲万隆因企业 CEO 职务的问题起了激烈冲突，他用拳头打满，头撞玻璃橱柜，导致保安介入。在6月17号，万州国际宣布万鸿建被免职，原因是他因行为不当和他对公司财产的攻击性行为问题不适合担任董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推特咨询粉丝是否应该抛售 10% 股票后，这个礼拜出售了价值约5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根据发布的金融监管文件，这个礼拜到目前为止，马斯克已卖出了超过450万股股票，这个是他五年多来的第一批抛售。相关文件显示，马斯克在礼拜一抛售了价值约11亿美元的股票，在礼拜二和礼拜三，马斯克又分批出售了部分股票，其中的一部分交易在9月中旬预先安排好的，也就是说，在发布推特消息之前，马斯克已经有打算在11月份出售少量的股票，但是目前实际的抛售规模高于他早先的计划。根据彭博亿万富翁的指数，50岁的马斯克目前的身家接近3000亿美元。上个礼拜尾，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问卷调查，询问数百万粉丝是否应该抛售持有的价值210亿美金股票，以支付国税局的增加的税款。 调查结果以 58% 的用户支持抛售告终，受到推特调查影响。在这个礼拜，特斯拉的股价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导致马斯克的净资产蒸发500亿元。对于抛售股票的原因，马斯克此前指责现在推行的新税法，并说真正的剥削来自于权力而非资本。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